您现在收听的是
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 92.3。
湾区新城节目多，
节目精彩一箩箩，
娱乐资讯夜笙歌，
七天不停为你播。ANA Anna 家具公司20000多尺大型陈列室，从意大利名师设计的现代家具到美国大师的经典组合，带给您全新的家居享受。Anna 家具公司地址在301号 South El Camino Real San Mateo Hillsdale 购物中心对面，电话650-212-2288 650-212-2288。
国伦纪念陵园重阳期间推出重大优惠，因重阳期间购买福地的人潮踊跃，因此有部分客人尚未完成全部购买手续，可报请总公司批准。此次优惠期延长至10月16日，为公平原则，在此期间所有购选福地的客人均享有同等优惠，请来电查询。国伦电话650-755-1727 650-755-1727。
想要更安定的生活和更高回报的投资，就应该靠一个英明的理财顾问。雷端健 Daniel Lloyd， 一个绝对专业可靠的理财专家，为您开善一道成功的大门。雷端健理财事务所电话是408-329-7549，408-329-7549，地址是20480 Pacifica Drive CUA Cupertino。
传承多年的料理经验，最正宗最新鲜的手工水饺，最丰盛最好吃的北方美食，尽在水饺大王。水饺大王地址39229CW Newark， 电话510-713-2800 510-713-2800。水饺大王更推出贴心的袋装水饺，让你把美食带回家。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 92.3午间新闻，我是黄帝。以下是湾区、加州及美国新闻。11月选举的提早投票11日正式展开，旧金山华裔选民教育委员会行政主任李志威鼓励华裔选民踊跃投票，他预料将有更多华裔选民以提早或邮寄的方式投票。孕于旧金山有可能历史性的选出第一位民选华裔市长，华裔选民的投票率将高于全市的平均比例，达到60%。11月8日为选举日，选民可透过邮寄方式进行缺席投票，又或是提早到选务处投票等两种方式。提早投票及邮寄投票都将于11日展开，直至选举日。这次选举的旧金山华裔候选人主要是参选旧金山市长，共有5人，包括现任市长李孟贤、州参议员余应良、市议长邱信福、市估值官丁佑立、华府活跃人彭德惠等。李志威说，他预料11月投票选举的华裔选民将创历史新高，预计达60%，比全市平均投票率50%还要高。市长布朗十日在圣马刁县贝尔蒙市被问到他刚签署的禁鱼翅法案 AB3760， 他回答说，由于捕杀猎翅的方式过于残暴，在猎取鱼翅后再将鲨鱼放回大海，他无法接受这样的猎翅方式。布朗于哥伦布日假期在贝尔蒙市主持太阳能公司新总部的开幕典礼后，他被媒体问到刚签署的一些法案，当记者问 AB376 法案对加州经济带来的伤害时，布朗说，他很关切加州就业问题，他在衡量捕杀猎翅的方式将会杀害大量鲨鱼后，他决定支持禁鱼翅法案以保护鲨鱼。 Cupertino 的新地标唐布内单车与行人高架天桥日前举行命名典礼，天桥以已故的前 Cupertino 市长唐布内命名，纪念他的远见和对单车运动的支持。 唐布内天桥于2009年建成，以前叫做玛丽街天桥。今年七月，加州参议员史密提恩提案以唐布内命名，获州议会全票通过。唐布内天桥横跨280高速公路，将 Cupertino 与 Sunnyvale 两端的玛丽街连在一起。命名仪式在天桥南端的入口处进行，唐布内的家人、民选官员、单车爱好者以及邻近居民数十人出席，在好天气下共同庆祝天桥取新名。一名圣何西警察十日清晨在该市 Hills 的大道700号街区开枪射杀一名只穿短裤的男子，警方并未公布死者的身份，指称他当时握有手枪，并出言威胁警员。警方开枪击毙该男子后，在现场附近发现一辆满是弹孔的车子。警方表示，死者显然与警方发生冲突后举枪朝这辆空车子猛射，动机不明。圣何西警局公布开枪打死嫌犯的警察是现年39岁的哈威尔，他在圣何西警局已服役了5年。圣塔克拉拉县近几天血案发生不断，与硅谷的安全和平形象完全不同。五日 Cupertino 水泥厂血案三人丧生，杀手阿尔曼隔日遭警方开枪击毙。接着八日上午，圣何西州大附近又有两人中弹身亡。同一天，一名偷车嫌犯被圣塔克拉拉县警追捕，因做出威胁动作遭警方开枪射杀。圣何西警局十日公布上周六八日在圣何西州大附近遭人用枪击毙的两人身份，21岁的日籍男子乙川及20岁的女子潘杜拉，两人都曾在圣何西州大注册上学。圣何西警方发言人杜耶警官表示，目前尚无线索的凶嫌于八日上午11时光天化日下，在圣何西州大附近南三街800号街区附近开枪射击乙川与潘杜拉，乙川中弹后当场死亡，潘杜拉受重伤，送医急救后一直处于体外循环维生系统，于隔日重伤不治。脸书资料显示，乙川与潘杜拉是男女朋友关系。圣何西州大发言人哈里斯十日表示，乙川来自乔治亚州亚特兰大市，上一次在州大注册是今年春季班，当时未决定主修科系。潘杜拉上一次注册则是今年夏季班，主修护理。杜耶表示，枪案发生后警方日夜不停调查，截止目前为止，警方尚未公布与这次枪案有关的其他任何资讯。这是上河西今年第35位与36位凶杀案死者。北湾纳巴市一名南瓜种植者周一在半月湾南瓜巨无霸比赛中获得冠军，他种出一只南瓜重达1704磅，打破了加州纪录，也是全球历来第二重。里安纳杜·尤伦纳获得11224元的奖金，等于每磅南瓜赢得6元，另外加上1000元的特别奖金。尤伦杜的南瓜圆周为195尺，世界纪录是威斯康星州去年种出1810磅重的南瓜。去年半月湾比赛冠军为1535磅。半月湾将于本周末15日、16日在市中心举行南瓜节，参赛的大型巨无霸南瓜也将在节日中展出。苹果公司创办人之一乔布斯的死亡证明书副本显示，他的死因是胰腺癌导致呼吸衰竭，而癌细胞已转移到其他器官。乔布斯五日过世，享年56岁。苹果公司尚未透露他的死因。乔布斯患有胰腺癌，曾在2009年接受肝脏移植手术。美联社报道，这份死亡证明书是十日由加州圣塔克拉拉郡公共卫生单位发出，其中结明乔布斯是在巴洛奥图家中过世，并未接受验尸，乔布斯已于7日下葬。巴洛阿图 Boulder 书店上个月关门停业后，店面的未来已成为社区一大话题。该建筑原为音乐厅，然后改建成 Verstein 电影院，一直是巴格阿图民众休闲娱乐中心。书店结束运营后，社区民众一度期望该建筑能再次 转型成为文化活动场所。可是该市历史资源委员会投票结果原则上同意屋主将它改建成办公室与零售店混合的建筑。巴格阿图经济发展处经理费伦巴赫表示，他曾与一些营建演奏厅的专家讨论过，可是该建筑并非市府所有，如果业主要求改建，用途也符合市府目的规定，市府的影响力相当有限。尽管纽约市仍大肆庆祝哥伦布日，印第安人反此节目的声浪越加高涨，西雅图十日就出现来自全美各地印第安族裔民众上街示威，抨击哥伦布侵略美洲原住民土地，并犯下了种族毁灭的行为。占领华尔街抗议运动十日进入第24天，并无消退迹象，抗议集体和游行也继续在全国各城市扩散举行，行动不断，11日并将有新的游行。这次目标是新闻集团执行长梅铎等纽约五大富豪的家。该运动计划针对银行举行大规模的抗议，一些明星名流十日探视在旧金山市祖科迪公园扎营居住的抗议者，表示支持此运动。纽约市长彭博说，守法的抗议者可无限期地留在该公园。华府的联邦公园局警察也把在华府抗议者的示威许可再延至4个月。这显示占领华尔街运动目前没有退场结束的迹象。此外，过去4天在白宫附近的自由广场扎营居住的抗议者，其示威许可在10日截止，但他们仍计划本周举行多次集会和游行。联邦公园局警察10日同意把其许可延长4个月。美联社的分析发现，9/11恐怖袭击后，当局几乎把注意力完全放在反恐，以至于忽略了防止外国病虫害侵入美国，导致数十种外来昆虫及植物病害未经过检验进入美国，造成了病虫害爆炸，威胁美国食品的品质，让消费者付出相当代价。当时数以百计负责在边界阻拦侵略性生物种的农业科学家奉新成立的国会安全部之命，改为从事与反恐有关任务。科学家说，此种行动造成数十亿元作物损失，从加州的葡萄园到佛罗里达州的柑橘果园都要展开消灭害虫努力。最难防堵的是由国际旅客携带或邮寄的水果和蔬菜，万一受到昆虫或其他感染，它们能迅速地扩大感染，摧毁作物。知情人士透露，库斯提镇就业对策的美国政府正在制定一项计划，目标是在未来5年吸引至少1兆元投资美国。这项吸引1兆元外资的提议是奥巴马就业与竞争力委员会打算于11日正式提出的多项建议之一。该委员会由其公司执行长伊梅特带领政府以外的一群顾问所组成。5年吸引1兆元外资的目标意味着每年平均得吸引2000亿元，比过去10年每年平均1740亿元多出了15%，但仍不如金融危机发生前的高峰水准。但专家指出，要达成这项目标的困难度不小，因为对全球投资人来说，美国经济疲软不振可能使投资潜在收益减少。经济学家史洛特指出，美国曾是最大外资吸引金国，10年前吸引的外资占全球总数的40%，但目前该比率已降至17%。部分原因是大批资金流向成长快速的新兴市场国家。以下是天气预报：旧金山晴时多云，最高温度67度，最低温度55度；圣何西晴时多云，最高温度70度，最低温度56度。明日旧金山晴朗，最高温度74度，最低温度61度；圣何西晴朗，最高温度81度，最低温度61度。以上新闻由北美最大华人报社世界日报提供，谢谢您的收听。
湾区 区新城中文电台，一个拥有国粤双语的全方位资讯电台，一个可以为您的商业、您的产品增加更多知名度的电台。如要投放广告，请致电1888889889018888898890留言查询，或电邮至 info@bayareametro.com。 至真至诚，全心为您服务，尽在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
你现在在忙什么呢？是在工作、吃饭，还是开车呢？欢迎你加入刻意的轻松一刻，每个星期三、星期五中午1点至2点，与刻意一起度过一个轻松、怡然自得的午休时间。
国伦纪念陵园重阳期间推出重大优惠，因重阳期间购买福地的人潮踊跃，因此有部分客人尚未完成全部购买手续，可报请总公司批准。此次优惠期延长至10月16日，为公平原则，在此期间所有购选福地的客人均享有同等优惠，请来电查询。国伦电话650-755-1727，650-755-1727。
Starfish 是一个拥有20多年印刷经验的全方位印刷公司。Starfish 精湛的印刷技术可以为您提供各种各样的印刷服务，无论是2件还是2000件，穿的 T 恤还是用的桌布，任何数量、任何材料 ，Starfish 印刷公司绝对是你最明智的选择。Starfish 电话是415-468-6688，415-468-6688。地址是410 Talbert Street, Delhi City。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 午间新闻，我是皇帝。以下是国际新闻。预料国会参议院将11日通过法案，针对中国压低人民币币值及争取不公平的贸易利益，施加新的关税惩罚。共和党操控的国会众院则以此举可能引发贸易战为由，不愿通过此种施加新的关税惩罚的法案。奥巴马政府认为最佳途径是经由外交行动而非惩罚，但此案终能在参议院通过，象征美国立法的国会对美中贸易失衡情况极为不满，对中国送出强烈讯息。参议院长久以来指控中方压低币值，造成全球贸易不平衡，伤害美国经济，为美国制造业带来困境，促成美国工人失业。众院议长贝纳稍早告诉媒体，参院通过法案主要出于政治权谋，意图显示参院有在做事，借此平复民众对经济不振和失业率飙高的不满，没有多大立法意义。但是他说，这会引发贸易战，让美国及全球经济不稳定，非常危险。奥巴马政府的立场是，此事最好经由外交行动处理，而非惩罚。泰国清莱府清盛县县长瑟萨西恩十日表示，本月5日在湄公河遭袭的2艘货船上的13名中国船员全部遇难。泰国警方已对两事发船只现场取证，调查仍在进行。云南省已暂停当地中国籍客货船只在湄公河的航运。京华时报报道，本月5日，华平号和鱼信8号2艘货船在湄公河水域遭不明身份武装人员劫持和袭击，两船被泰方劫持后，不明身份武装人员逃逸。中国外交部已要求该地区的国家加强保护中国籍船只的安全。目前云南省已暂停中国籍客货船只在湄公河的航运，公安部、交通运输部也正密切关注事态进展，并展开核实情况等工作。中国2艘货船船员惨遭金三角毒贩残杀一案，泰国军方指名为诺坎的40岁毒贩头子可能是劫案主谋，他带领的黑帮在湄公河流域出没，经常劫持船只收取保护费，一旦拒绝交纳， 他们便杀死船员，并用船只由缅甸运毒至泰国。中国法制晚报报道，华平号遇难船长黄勇的一名朋友爆料说，中国载星号货船九月底在缅甸万邦港口装货时，被缅甸政府人员强行临时征用带路去劫匪。此次毒贩可能是为了报复中国货船而下毒手。泰国一名少将称，这伙毒贩劫持来往于湄公河上的船只，并索取保护费，如果遭到拒绝，他们就会杀死船员，利用劫持的船只从缅甸驶向泰国境内贩毒。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由美国经济学家沙金特与席姆斯共同获得，两人以如何衡量经济政策与各项经济变数间因果关系之杰出贡献而获得此项殊荣，并分享1000万元瑞典克朗（约美金150万元）的奖金。两位学者均为68岁，他们早在1970年与1980年代各自完成研究结果，却与当前的经济情势密切相关。因为目前各国政府与中央银行都在寻求方法，使经济免于陷入二次衰退。沙金特现为纽约大学经济学教授，席姆斯现为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德法两国领袖9日为因应欧债危机，以就合作强化欧元区金融体系达成共识，承诺本月底前将公布新金元银行方案，以截止主权债务危机。消息传出激励投资人，原油价格与欧元齐涨，欧美股市10日应声上扬，美国道琼指数飙升超过330点，创下自8月11日来最高单日升幅。但也有分析师指出，从法德两国领导人几乎未透露解决方案具体细节来看，两国就主要问题依然分歧严重。旨在推动以巴重启和谈的中东和平四方集团（联合国、美国、欧盟、俄罗斯）会议9日在布鲁塞尔闭幕。尽管各方同意就重启和谈事宜邀请以巴双方来未来几天举行会晤，但会议对重启和谈毫无新举措，也无时间表。以巴更在犹太人定居点和接受1967年边界问题上继续针锋相对，让恢复和谈的前景依旧不明。英国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梅克尔伯格认为，四方集团提出的方案既无激励措施，又无法则，在所有以巴双方关切点都难以有力推动双方达成一致。这次四方集团会议就是在这种质疑声中举行的。布鲁塞尔会议无果而终，分析人士指出，四方集团的调解作用已日渐衰弱。联合国三大粮食机构10日表示，稻米、小麦与其他主要粮食的国际价格可能持续大幅度波动甚至上涨，贫农与消费者尤其是非洲地区将受到更严重的冲击。报告同时呼吁各国对穷国的农业加码长期投资，提高粮食产量，满足有增无减的粮食需求，一旦粮食危机出现时得以妥善处理，否则粮价将会持续波动，进而导致粮食进口国和贫农与消费者陷入更严重的长期缺粮贫困危机。联合国最近在一项研究报告中预测，未来10年谷类与肉类的国际价格极可能分别比过去10年增长20%与30%。由企业大亨兼政治人物伯里考特率领的新兴左翼政党伯里考特运动，一向敢于挑战在波兰势力强大的罗马天主教。他们初试提升参选就一鸣惊人，冲到第三高票，也让该党57岁的候选人格罗茨卡有望成为全球第一个当选议员的变性人。不仅如此，伯里考特运动党的漂亮成绩也让原是男儿身、去年才完成变性手术的候选人格维茨卡有望当选议员，成为全世界首位变性国会议员。霍伦雷纳号日前在纽西兰海岸外触礁搁浅， 导致燃油外泄。环境部长史密斯表示，漏油量已增加5倍，成为该国最严重的海洋污染灾难。法新社报道，纽西兰海事局表示，受创的雷纳号燃油外泄数量高达130公吨至350公吨，远高于5日这艘船搁浅之初的20公吨。以下是两岸三地新闻。中国各网络媒体及论坛十日传出，中国证监会主席常富林将调任银监会主席，并由中国农业银行董事长向俊波接任证监会主席一职。此外，中国工商银行行长江建清则传出要接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这项颇具震撼性的财经官员人事大调动消息昨日在网络上疯传，不过并未获得官方证实。到了昨日晚间，许多传载这项消息的新闻网站如和讯网已将该相关消息移除。明年秋天将举行18大，隔年3月政府也将随之进行换届。随着18大的时间逐渐的接近，中国高层人士也逐渐进入调整。传出将接替尚富林的向俊波，1957年1月出生，祖籍重庆人，现任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随着温州民间借贷危机升级，关于温州有89%的家庭或个人参与民间借贷市场，温州政府求购600亿稳定金融等传言。温州银监局局长张友荣昨日表示，600亿贷款的传言子虚乌有。他还透露，初步统计温州有21家银行在此次中小型企业资金链断裂中受到牵连，但温州银行业流入民间借贷市场的资金最多不超过20亿元，温州银行业的不良贷款率不可能出现明显上升趋势，更不可能突破0.5%。据报道，张友荣明确指出，这600亿纯属子虚乌有，银监局没有听过这样的数字，并且对这个数字感到很惊讶。香港媒体引述消息出处，温州金融办有关负责人也称没有听说过这一回事。在中缅关系因缅方单方面宣布搁置两国密松电厂合作项目引起广泛关注的时候，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十日在北京会见了到访的缅甸总统特使外长吴温纳茂伦。习近平表示，双方要珍惜来之不易的良好局面，友好协商，寻求妥善解决办法。吴温纳茂伦重申，愿与中方密切合作，充实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内涵。据了解，就密松电厂项目问题，两国外长同意将本着友好协商精神予以妥善处理。据了解，密松电站若搁置，中方将损失超过20亿美元。广东时代周报副总编辑肖世龙日前在微网志上分析，密松水电站总投资36亿美元，已完成投资20余美元，搁置以后已投资的20多亿美金可能打水漂。以上新闻由北美最大华人报社世界日报提供，谢谢您的收听。